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魔言魔语 Podcast，我是阿西摩。上个礼拜呢，阿西摩跑去听了，数位时代杂志办的一个活动，那是有关 Web 2.0创业的一些像是讲座吧。那当中呢，有一段是我们 Himi 的蛤蜊呢，在台上讲他当初怎么创业怎么开始 Himi Demi 的一些经验分享。那阿西莫就把它录了下来，然后在这里呢分享给大家。那我们先来听听他的演讲吧。
上的力量，事实上没有发挥的非常多。 我觉得网络上有太多太多的一半一半的资讯可以通过网络来做的整合，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人跟人可以做整合，比如说资讯可以跟资讯做整合，所以我们当初先有这样的概念，就是我们要一半一半通过网络做整合。那后来我想到黑店这个名字非常适合我们的概念，因为黑米这个名字，所以后来大家叫我们黑米，哦，听起来也是怪怪的，但是现在大家叫还蛮顺口的，黑米，哦，那我们公司是黑米数位。好，那我们做的东西是共享书签，那我想也许有些人知道，那这待会再跟大家跟各位再介绍一下什么叫做共享书签。好，那黑米是怎么样开始的呢？我刚刚提过说我从去年四月开始我把工作辞掉，因为我是技术出身，所以当初一直知道是让我们想好了做什么东西。那我一开始辞掉之后就开始做黑米电力整个网站的规划。好，不知道各位看不看得清楚，这是一张照片，那上面有三台 PC， 三台 PC， 那现在看起来非常惨，我有点觉得不好意思。那事实上当初黑米电力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是靠一台 PC， 一台非常烂的 PC 开始的。那我就开始在上面把我的点子，然后透过程式，透过刚提到的 Ruby on Rails 把我的程式写出来。对，那这个另外一张惨烈的图哦，除了这张 PC 之外，我还用了三台 notebook， 那很惨的是坏了两台。好，所以我为了开发 Happy Demi， 事实上我用坏了两台 notebook， 那现在是第三号，可是事实上已经快要坏掉了。那可是事实上这就是网络创业最神奇的地方，我只要一台 notebook， 一台烂 PC， 我一个人有些点子，我事实上可以开始我的事业。那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那甚至我去开这边的还要有一些加盟金啊什么的，但是网络上事实上不用，网络上不用，有些点子，你有些热情，有些理想，有些能力 ，OK， 也可以开始。好，刚讲到的这些开始的过程，那现在我用比较条列式的方法跟大家介绍说，黑天宇到底这一年来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刚提到一半一半的概念，事实上是在早在2004年的五月，其实就是差不多是两年前的事情，我们就有这样的概念。那时候我跟闪跟事实上都还在上班，那可能每天过着上班族的生活，但是下班的时候就会想说，不对啊，这样不是我要的生活啊，那我想要过一些不一样的日子，我对网络有些热情啊，那就会胡思乱想，所以想到一半一半这样的概念。可是想归想，那你把工作辞掉吗？那么容易吗？不容易。所以我光是这个概念出来以后，到我真的理直事上想了非常久。那有人问我说想了多久，那我常常讲说想了四年左右，想了四年左右，非常非常天人交战的一个过程。好，所以五月的时候一半一半跟你行程，然后六月的时候想到那边联系的名字忙着注册，没有理由，很高兴注册成功。然后在十二月的时候就是大概过了半年，因为我们其实决定了 MDN 一半一半这个概念，那当初本来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想法，我们要做所谓 MDN 一半一半这样的概念，但是那时候坦白讲，台湾外科林的环境不是非常的好，就是说没有太多太多的相关的网站出现。我们有些非常疯狂的点子是非常新的点子，可是我们后来想想觉得先推一个是比较在国外是被验证过的一个点子 ，OK， 所以我们后来看到了 Delicious， 看到 Social Puma。那 Social Puma 事实上它代表一个概念，就是说它透过一个 Puma， 把同样喜欢这个书签的人去做一个整合。好，所以你 OK， 我刚实际上看到了。那所以我们后来以人为中心做出这个整合。那所以我们后来决定用 Social Puma。拜我工作辞掉，投入黑米，然后在十二月的时候，去年十二月的时候，贝塔版正式推出，一直到今天。那我目前是台湾第一，也是最大的个人追踪网站。 创业模式事实上我们是在只有两个人，也是我后来是想跟加入。那这边盗用一下那个 Mr. 六的两人创业这样的名词，不过事实上其实我一直怀疑 Mr. 六可能看到我们才有两人创业这样的名词出现。那技术上是我们自己开发，那在行销上事实上我们没有任何的行销，我们全部都透过网络上大家口碑相传。文章类型我们是构成书签，然后是社群型网站。好，那天平天平的简单的过程讲完了，那我其实接下来要很快讲外快点。那外快点我想大家都听过非常非常多了，那我也不会讲得太细，我只挑出些我觉得是一些重点，还有我觉得怎么样帮助大家去想一些新的点子，有一些观察点来跟大家分享。好，什么是外快点？我觉得它是参与式的架构。哦，外快点其实概念对我来讲，我也是自己在不停的我可能不同时期不同想法。那我现在想法是，我觉得比较重要是它的参与式的架构，比如说它是平台式的架构，然后去中心化。我再用很快的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参与式的架构呢？之前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网页，我会怎么办呢？我们会把它加入我的最爱，加入我的爱，我最爱，就这样子没了。OK， 但是现在呢，我们会透过 Happy Daily 把它加到天天网站来，所以你看到下面这边有很多很多的人，事实上就是共同分享这个书签，共同喜欢这个网页的人。所以事实上 APP 里面的所有资料都是所有使用者他们参与他们贡献产生的。那甚至之前看到这个有趣的网页，我只能看一看自己哈哈大笑就没了，可是现在透过 APP 我们可以在上面跟大家分享，跟大家讨论，跟大家一起笑。另外一个参与式的架构，我觉得它神奇的地方就在于之前的新闻网站可能就是需要有一些专门的主编来把每天的新闻内容筛选出来，但是在现在既然做 APP 内容，我每天会自动产生热门的头条。那比如说这一个刚看到的两张公文这部嘛，有179个人收藏，代表179个人觉得这边有效，所以它自然会冒到我们首页内容的头条。那这些全部是自动化来产生，我们只有两个人，所以事实上很多东西是省去大量人力。好，所以我的最爱加上了一些上线，就是把它贴到网上以后变成线上的书签，这是 Web 点的概念。可是在 Web 点之后，我们将分享加上书社交的功能以后，它就变成 social bookmark， 变成 Penny 的功能书签。所以其实旧的服务只要加上一些新的概念，就会变成所谓 Web 点。好，那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平台式架构。所谓平台式架构，其实还是在于所谓的参与式的架构这样衍生出来。只是说参与式的架构，我觉得是针对在使用者，但是平台式的架构是有点是网站跟网站之间。那怎么说呢？比如说像之前的网站，可以把资料输出吗？可以，我可以在我自己网站、自己的家里、自己的电脑看到，除了透过 IE 之外，我可以看到这些新闻内容吗？事实上不行的。可是，在外部的平台式的架构，把这些观念打破了。我希望你尽量去用我的资料，我希望你尽量用我的资料，所以你可以透过 IIS， 透过 Blog， 你可以透过 Mashup， 把 HappyDB 上面任何的一个资料，书签也好，或者讨论也好，我们用各种不同的形式，让它在我们之间流传。哦，那这是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外观点，我觉得它最神奇的一点，观念上最不一样的地方，必须要打破那个观念，就是说不要把所有资料都锁在自己家，让它开放。那越多人用越好。好，那刚是出去，那进来呢 ？OK， 在1.0一样是没办法进来的。OK， 那在2.0的时候，其实我们会提供 API， 让不同的网站透过 API 来把资料输入，或者说可以透过我 API 去做一些 Firefox extension 啊，或者说去做一些 Microsoft 的 tool 啊。OK， 那这个其实也是另外一种形态的参与式的服务。只是说他参与的对象从使用者变成网站。好，那么需要这个我想大家都知道，哦，就是我在 YouTube 看一个影片，我可以把它加到 HappyDB 里面来，哦，这是一个 Mashup， 所以事实上影片虽然在 YouTube 里面，可是在 HappyDB 里面可以看得到。好，那外快点带来的冲击是什么呢？刚讲那么多，我觉得外快点带来的冲击最大的是它替小团队提供一个新的舞台，比如说 HappyDB 只有我跟闪了两个人， 可是我们却有办法做一个网站让非常非常多人使用，那这在之前的时代 Web 1.0 时代实际上是很难做到的。所以你看，之前三十人，现在先变两个人，然后外边你旧服务只要加上一些新的东西，就会变成新的思维。比如说，Bookmark 本来的 Bookmark 加上一些共享的观念，变成 Anything。那常见的外边的形态，事实上，这边我想突然跳过，但是工具型、社交型以及Mashups， 那其实不同的经营方法、不同的形态，就有不同的经营方法。那比如说社交型，你可能必须花很多时间在经营社群上面。那工具型可能你必须要花很多时间在行销方面，那这个不同的选择是影响到你之后的经营方式。好，那有了 Web 0之后到底世界改变了吗？好，所以我这边也有几个我的感想。我觉得掌握 Web 2.0 的精神之后，老店可以新开，就是旧的一些服务，比如像 Bookmark 早就有了，可是为什么加上一些共享的概念之后会变成 Anything， 变成 Delicious， 变成 Web 2.0 的网站，那就必须加一些新的元素。 OK， 那刚提到说网站的类型决定未来的方向，还有我觉得 Web 2.0 可以由小网站来发动，就是传统一个新的服务都必须要等待雅虎啊或者大的网站等他们做好才发用，但是现在事实上大家有创意和点子就可以来发动这样的一个服务。Okay， 另外最后两点，点子重要，我觉得实行也很重要。点子可以想，但是最重要要把它实行出来。实行出来之后，还有更难的一点是要把它经营好。那我觉得这是我们现在碰到的问题，就是说，很多困难就是说，好不容易做好了，可是你要经营。那经营，我想这个很多很多学问可以，大家就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再分享。OK， 那我想我今天的分享到这边，时间非常短，那我想简单讲，就是说我就像自助旅行一样，我今天非常快速的讲说我碰到什么问题，还有我觉得我大概遭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我觉得以后会有什么方向可以走。那希望下次是台下各位可以上来，谢谢。
听完了葛丽精彩的演讲之后呢，不晓得各位听众有什么样的想法？阿西莫自己呢，听完了之后，其实真的有一种，感觉是蛮五味杂陈的啦。那因为自己其实一直想要创业，只是迟迟点子很多，只是迟迟都一直没有去执行它。然而听到葛丽呢，就这么的冒险泛滥的，就毅然决然的跳下去做了黑咪黑咪啊，那种感觉说真的，有时候会让自己有一些感，应该说是自责吧。那因为自己都没有去做。那我不晓得其他的各位听众听完之后有什么样的想法。那我也希望说葛丽的这一番分享能够让大家在对未来创业或者是 Web 2.0 创业的时候有一些依据跟参考。那如果说没有想要创业，但是我也希望是听众听到之后呢能够了解他们这些人很冒险泛滥的去创业，然后辛苦的在经营黑咪黑咪。那如果下一次呢你们有机会碰到葛丽，你们更应该是对他们多一分的尊敬，多一分的尊重，然后给他们多一点的掌声跟鼓励，因为他们真的是很勇敢的一群人。好了，那今天的 podcast 就到此为止，那谢谢大家收听，拜拜。